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关于忍的中西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2001年8月，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53届会议，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司法正义的实施。会议中，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及人权侵犯的问题再一次被讨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做了发言。2001年8月3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大会上发表的声明中说，我们这个组织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们的处境深感忧虑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确信真正的危机存在。自从1999年中国当权者将法轮功宣布为非法，并开始严厉镇压该功法，那里已有上万的修炼者被逮捕，近300名修炼者确定死于监禁，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非常普遍，而且记录非常详尽。声明中还说，法轮功是一种类似太极的修身养性的功法，法轮功和太极均是一种气功，起源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在几个世纪前就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虽然如此，法轮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功法，1992年公开传出，自那以后，法轮功在至少40多个国家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一点非同寻常，因为这个群体完全是自愿的。法轮功的传播一直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直到中国政府对其的镇压而变得众所周知。练法轮功的人来自于社会各行各业，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宗教背景。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前，中国的许多官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鉴于这个群体毫无政治目的，我们正在评判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镇压法轮功，但似乎是由于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造成的。这个声明已经成为联合国官方的记录。由于与会者们的热烈反应，中国代表团自镇压开始以来第一次不得不给予答复。当然，他们抵赖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但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赖的当天，一份针对联合国的英文报纸《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引用中国官方的资料，承认对法轮功学员广泛使用酷刑。为了回应中国代表团的抵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签署同意做出另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使用酷刑和人权侵犯的证据的声明。同年的8月14日，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再次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声明中说，政府对人民施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当一个政权施行国家恐怖行为时，国际社会就将面临大量人权侵犯案例和难民而不知所措的困境。中国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虐杀而导致家庭破裂。伤害生命的不是法轮功，而是极端残暴的酷刑、精神病院里的摧残、劳改营的奴役以及其他类似的迫害。正如国际先驱导报8月6日报道，连中国政府都承认施行酷刑折磨以消灭法轮功的政策。中共当局并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表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玉红现四年冤狱，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参与迫害法轮功，陕西省六名中共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红2018年11月被中共绑架诬告，被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脑出血，两次大脑切开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张玉红出狱那天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而被中共不法人员送到疗养院。2018年11月7号张玉红遭阜新市太平分局国保大队和建设派出所所长于鹏等人跟踪绑架。2019年7月张玉红被太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他上诉后被阜新市中法非法维持原判。同年9月24号张玉红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五监区。在监狱，张玉红被逼迫放弃修炼，狱警牛晶晶指使犯人张小萌逼迫他说法轮功不好，不说就用鞋底子往头部抽打。2020年6月下旬张玉红被迫害至脑出血昏迷不醒，住进沈阳739医院 ICU 病房。张玉红家属得知后赶到医院，病房已被十多名狱警看守，狱警不准家属接近探视。医生表示腰部有外伤，狱警拒绝家属验伤，医生开具诊断证明，狱警阻拦不许提供给家属，并强行家属签署一系列帮助监狱推卸责任的签字。张玉红被迫害的做了两次脑出血手术后依旧昏迷。监狱阻止家属与医生沟通，拖延治疗，还向家属勒索超过10万元的医疗费。张玉红经过两次手术后，监狱仍不放人，并以疫情为借口不准家属探视，狱警让家属交医药费并推卸责任。刑满后
监狱让家人拿20万把他接回家。由于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中共不法人员趁机把张玉红送到一个疗养院。张玉红的妹妹在疗养院见了张玉红，她说要回家，并得知张玉红在监狱里被吊起来打。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拿开水壶往身上浇滚开的水。明慧网今年12月3号报道了陕西省自2021年2月以来有8名省市区级官员落马的消息，这些人任职期间都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在补充6人。一、现年56岁的郑永涛，历任汉中市汉台区副书记、区长、书记、汉中市副市长等职。2020年2月26号消息，郑永涛被提起公诉，依法双开。二、现年61岁的王龙庆，历任陕西省勉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县长、书记，任汉中市副市长、常委，任汉中市政协主席。2020年2月29号消息，王龙庆严重违法被提起公诉。三、现年59岁的吴莽成，历任陕西省渭南市委秘书长、政府副市长、渭南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20年4月8号消息，吴莽成被提起公诉。四、现年59岁的党振清，自2006年开始历任陕西省洋县县委书记、汉中市委秘书长、副市长、汉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20年5月22号消息，党振清被逮捕。五、现年53岁的李庚，2006年起任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汉台区委副书记、西乡县县长。2020年7月24号消息，李庚被提起公诉。六、现年60岁的张忠玉，2006年起历任陕西省咸阳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2020年5月21号消息，张忠玉被开除党籍，调查。自1999年7月开始至今23年多，这些官员是中共协党上旨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构陷黑材料、非法监禁、实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六名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提起公诉、被逮捕，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走入越来越多的印度学校；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圣诞游行，民众赞美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到中部纳格普尔市内及周边的多所学校介绍了法轮功，演示功法，并教师生们学练法轮功。有的学校校长还推荐法轮功学员去别的学校，有的校长再次邀请法轮功学员去教功，越来越多的学校期盼着法轮功。今年11月25号，法轮功学员来到住在纳格普尔市政府宿舍的部落，向67位学生们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并教他们学练功法。很多学生很快就学会了，而且很快就在打坐时进入了平静的状态。一位女生说，她还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平静过，
而且能感到自信及希望。今年11月26号，法轮功学员向纽阿加拜希特卡里尼男校的学生们介绍了法轮大法。该校有1447名学生，他们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学宫，有的教职员工也参加了学宫。校园内学练功法的场景让校长盖萨内先生印象深刻，他邀请学员今后再次去教功。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在纽阿加拜希特卡里尼女校的经历也同样让人惊叹，1300多名学生几乎都参加了，他们按照班级列队，整齐的如同军人一般。一位拍照的老师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他们都整齐地排成一条直线，太惊人了。另一位摄影的老师也惊叹，学生们如此严守纪律，简直不可思议。一位老师表示，法轮大法这个名字非常特别，使学校充满了神圣的能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0号，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到达安大略省埃塞克斯镇，应邀参加了圣诞游行。参加游行的市议员观看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后表示，今后会深入了解法轮功。今年以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共应邀参加了16场游行。多伦多天国乐团将法轮功的福音带到了各个市镇，所到之处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埃塞克斯市议员布拉德·阿拉德看到天国乐团时笑容满面地说，他们奏出的乐声很好听。他得到了一张法轮功的传单，高兴地表示回去后会仔细阅读，深入了解法轮功。大陆移民康女士带着孩子来观看游行，她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已经出国有一段时间了，我之前也了解过关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在我看来，中共政权真的很邪恶。随后，她用真名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团和队，并高兴地说，非常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594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滔天大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11月30日在上海死亡，卒年96岁。此消息曝光后引发舆论沸腾，大陆民众表示应该放鞭炮普天同庆。江泽民一生罪恶累累，其中包括用腐败治国，导致当今中共官场无官不贪，出卖大量中国国土给俄罗斯等等。而江泽民最大的罪恶便是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已持续23年有余，估计已造成数百万人死亡。那么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这还得从法轮功的传出与发展说起。30年前的1992年，李洪志大师在中国的长春首度将法轮功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民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同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率领180多名老干部对法轮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上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到1999年时，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达到上亿人，这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但李大师却没有一丝架子，平易近人，和蔼慈祥。很多法轮功学员跟师父在一起，就感到是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非常温暖。对于师父宏大的包容和谦逊，弟子们只有敬佩和敬仰。然而，这一切却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因为权力得来的不光彩，自然也特别害怕权力的失去，而且治国无能，大搞贪腐淫乱，不得民心。尽管无德无能，江泽民却极为虚荣，妒贤嫉能。哪怕法轮功的传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也让心胸极为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容忍。因妒忌法轮功和李大师在中国广受欢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赤膊上阵，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反对，悍然发动了对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共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器，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污蔑诋毁法轮功和李大师，并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江泽民犯下了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所以能够得逞，更是因为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使然。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出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的邪灵本质，并且点明了中共是一个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民众，败坏人类道德的十恶俱全的邪教。俗话说，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真善忍的一定是邪恶的。江泽民的变态妒忌与中共的假恶斗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促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针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逼迫千千万万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在监狱和洗脑班等黑窝内残忍地折磨法轮功学员，使用的上百种酷刑包括电棍、脚镣、老虎凳、烧、烙、烫、暴晒、冷冻、剥夺睡眠、灌毒、灌屎尿、灌辣椒面等，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强奸、轮奸等等。在社会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和判刑，劫持到洗脑班，导致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江泽民集团炮制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早已被国际认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至少有4800多位有名有姓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地迫害致死，这还不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杀戮的更多无法统计的案例。为了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授意成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将迫害的触角伸向了全国中共党政机关的几乎每个角落，彻底败坏并摧毁了中国大陆的司法。超过20万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属向中共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了迫害元凶江泽民。至今，全球已有超过40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要求严惩江泽民。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不懈地广传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质。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4亿的中国人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如今，江泽民死了，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不可能被抹去， 国际正义法庭对江泽民罪恶的审判仍在持续，还在试图维持迫害的人需要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将功补过。人心在觉醒，形势在巨变，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组织，把握最后的机会，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学时像太阳一样温暖的男友，婚后却成了北风一样令人心寒的施暴者。面对丈夫的出轨与家暴， 他该如何挽救这个家庭？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走过家暴与外遇，我们成了朋友。
小时候照片里的我没有一张是笑的，不是撅着嘴皱着眉，就是眼睛瞪得圆圆的。我性格内向自卑，也很固执倔强不服输。母亲说我特别倔，怎么打都不会改嘴，不说软话。记得在我六七岁时的一天，城里舅舅家的表哥忽然来把母亲接走了。那一天母亲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回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后来才知道是姥爷去世了，听说姥爷的遗体被火化了，母亲很伤心。我记得当时小小的我在做饭时拿着木柴烧火，我盯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心里想着姥爷被火化了，什么是火化呢？被火烧多疼呀，人死了要被火烧没了，就这样不存在世上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和疑问，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人为什么要活着，死了又是什么感觉。12岁那年，我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离开家开始住校。初次离家，同学们想家都哭了，我却没有想家的感觉，也没有哭过。那是80年代初期，学校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早晚都吃窝头和咸菜，只有午饭才会出现炒菜、馒头或米饭。我们经常在饭菜里看到老鼠屎或死苍蝇，很多同学嫌恶心，就把饭菜倒掉了。我觉得浪费粮食不好，把脏东西咬出去之后还把剩下的吃完。在宿舍里，大家常被臭虫咬得起包，老鼠更是不怕人。晚上等我们睡着了，他们就在地上床上到处乱跑，有时还会被他们制造的声音吓醒。即使这样，我也不感到学校生活有什么苦的，离家后我反而吃胖了。奶奶曾告诉我，我们姐妹几个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后面都有一个云字。初中时，我常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流浪的云。我从小对家缺乏归属感，我总感觉自己就像一朵流浪的云，飘啊飘的，漂泊无定。后来我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大学，在大学里我遇到了第一个让我觉得温暖的人，他是一个很开朗阳光又讲义气的男孩。对我来说，他就好像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完全陌生遥不可及的星球。因为我们性格的巨大反差和来自命运不可抗争的安排，我们走到了一起。他对我保护有加，让我感受到了从小没有得到过的被人关心的温暖。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在省城安了家，并很快有了女儿。婚后我以为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但事实却击碎了我的美梦。离开校门后，丈夫因为能干很受单位领导器重，很快就被提升当了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管理车辆安排、对外招待以及各种迎来送往的事。面对社会的五光十色，丈夫很快就沾染了很多坏习气，开始成天在外面吃吃喝喝、打麻将、洗澡按摩，不回家吃饭也成了常态。因为丈夫的晚归以及和婆家的矛盾，我和丈夫开始各种无理由的吵架。婚后丈夫性格的另一面也开始浮现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冲动起来甚至还有暴力倾向。面对生活的拉扯，我感到心力交瘁，看不到未来。我常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婚就好了。 但因为有了女儿，我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慢慢的也就不在意丈夫是否回家了，日子就这么熬着，过一天是一天。命运的转机往往就在那看似平常的一件小事。1996年10月，我放假回娘家，母亲递给我一本书《转法轮》要我看，我什么也没想就看了起来，当晚一口气就看完了。看完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人生真谛啊。从小到大，我对生命的困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疑问都找到了答案。那时我内心深处的开心、喜悦、幸福，真是所有的词汇也无法表达。然而在我开始修炼不久后，家庭更大的磨难却也开始了。1997年初，丈夫有了外遇，他瞒着我编各种理由不回家吃饭，有时很晚才回家。再后来，丈夫甚至想方设法要跟我离婚，但他的同学同事都知道我的为人，也知道我对丈夫好，不论在家庭或工作，我都尽力做好本分。丈夫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离婚，就开始不让我练功，找茬打我骂我。晚上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丈夫就冲到那里大吵大闹。早晨我到户外集体练功，丈夫就在一旁狠狠地踢足球，制造各种噪音。那时我刚开始练功不久，并不懂怎么修炼，只知道默默地被动地强忍过去，没跟丈夫争执。我给丈夫讲了一些自己从学法中明白的道理，希望他也能跟我一起修炼，希望他能自己改好。无奈的是，丈夫一心想和我离婚，却不明讲。他拿我修炼当作借口，把家里的这场闹剧演得越来越激烈了。有一次，我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后，回到家正准备去上班，丈夫竟拿着菜刀不让我出门，他威胁我不准再练功了。我不吭声，他就更生气了，像发疯了一样的拿起打火机要点燃床单，说要把家烧了。眼见火着了起来，我赶紧一边灭火一边拦着丈夫，丈夫被我拦住了，他干脆整个人躺到床上打滚儿。他又哭又骂，全身紧缩成一团，表情很痛苦。最后他激动的整只手都像鸡爪一样卷曲着，连正常伸开都没有办法了。我赶紧一边劝他一边安慰他，等他稍微平复一点，再慢慢帮他把手指一点一点舒展开来。我没有答应丈夫不练功的要求，只是给单位请了一天假没去上班。但从那天起，我变得很害怕丈夫，也不敢再跟他提起任何练功的事了。到了1999年，共产党开始迫害法轮功，电视天天播着污蔑大法的宣传，丈夫觉得自己更占理了，对我更是没有底线的打骂。那时丈夫天天看着电视的宣传，一边强迫我看，我不看他就跟着电视用恶毒的话跟着骂，等女儿上学后再把我吊在门框上折磨。那时不管因为什么事，只要他不高兴，不管手里拿什么东西，都会直接冲我扔过来。家里时时弥漫着硝烟，我对丈夫的恐惧和怨恨也变得更深更重了。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一味苦苦承受着丈夫的打骂，心性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家里的这一难关也一直折磨着我。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的心，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丈夫的恐惧太深，也一直都没有去掉对他的怨恨。大法修炼教我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呢？我意识到要先改变自己，哪怕是再亲近的家人 也要多看它的好处，少看那些不好处。我也试着站在丈夫的角度替他着想，这些年共产党迫害大法修炼者，丈夫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跟着我一起经历了不少沧桑。走到今天，我实在应该感谢丈夫的陪伴和帮助。慢慢的，我的心里有了正念，也渐渐能够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关心丈夫了。不管丈夫多晚回家，只要他在外面没吃好饭，我都会煮他爱吃的挂面汤给他暖胃，或者准备一杯甜的蜜水，一杯泡葛根的水，一杯温水，静静地放在他的床边。不管他如何，我从不对他吵闹，我告诉他，是大法教我做好人的，你是我的亲人，我自然也要对你好。我还写信给丈夫，跟他讲修炼的福分，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为这些年来给他造成的伤害向他道歉。我真诚地告诉丈夫，希望我们彼此珍惜今生的缘分，不结恶缘，结善缘。随着我的改变，丈夫也在改变，他开始在朋友面前骄傲地夸我是好媳妇，还给他的朋友们讲他喝酒回家后我如何的照顾他，对他如何的好。有一次我回家晚了点儿，丈夫一见我回来就开始恶狠狠地骂了起来，我没有多解释，只是默默地打扫被他弄乱的房间。我在心里背着大法师父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打扫完了，我就平静地劝丈夫别生气，告诉他我会注意的。慢慢的，丈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回房睡了。这件事情让我发现，我确实修去了长年以来对丈夫的怨恨与恐惧，我不再害怕面对丈夫，我活得更坦荡，堂堂正正，这个家对我终于不再像个牢笼了。而丈夫的人和心也回到了这个家，我们夫妻就像朋友一样相处，互相替对方着想，相敬如宾。有时我上班中午时间紧，丈夫在家的话就会问我想吃什么，他去买回来，自己在厨房做好，等12点我事情处理完，我们就一起吃饭。20多年的婚姻走到今天，因为有大法的指引，我这个历经风暴差点要散了的家，如今变得温馨祥和。用丈夫的话说，都忘了怎么吵架了。我们的女儿也已经从国外读研毕业，回国上班了。修炼大法使我能更清醒地看待世间的是非恩怨，用更超脱的心态面对原本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婚姻矛盾。大法荡涤了我心中的黑暗，我这朵流浪的云终于找到了心灵真正的归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忍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 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